我现在要把它放成全屏。好，现在各位可以看得见我的荧幕是在全屏的状态吗？
对。
是的。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我们再一次求主在，弟兄姊妹当中来预备我们。虽然是一个云端的退休会，但是我们仍旧用心灵和诚实，在上帝你自己的话语跟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仍旧可以实际的在云端与主来相会。愿今天晚上神持续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做改变、做教导、做督责的工作，也告孩子的口，让孩子所分享的信息能够带给弟兄姊妹们实质上的帮助，以及整个教会整体在未来的职堂建造、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福音的传播，我们都可以实际的身临亲为，在生命的我们个人的场域里面来发挥盐和光的影响力，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时间，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昨天晚上跟各位分享的是欣欣向荣的群体生活，我用了整个的福音大纲的概念来讨论什么是福音，然后用了一个对照组，就是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经文42节开始来说明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它的外在的表征。我昨天讲过，就是好像是一个阳性对照。今天呢，我想来谈一谈。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现代教会当中，我们非常期望有一个深度彼此的人际关系上的互动，我们可以彼此委身、彼此建造、彼此服侍，这是我明天跟后天啊，对不起，明天两堂的信息所要提到的。所以今天我想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彼此如何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的深度的互动。如果没有办法进行的话，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成长跟定位呢？昨天在第二项的时候，我也特别强调了教会，它不是一个这种社群的俱乐部，我把它说它是一个孵育器，一个 incubator，它在当中来塑造我们的灵命。所以这个环境它有两种功能，第一个功能它会暴露出来。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挣扎和冲突当中，暴露出来我们的罪，以及我们对福音的欠缺。但是这个教会本身的环境也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把用福音来转化的话，每一次的挣扎、冲突、误解，它都是一个福音能够更新我们的一个机会。于是，在福音里面，我们重新信靠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圣灵他的能力来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实际的相信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而福音可以做真实的改变工作，以至于由内到外，从人心的内在进到外在的行事为人，以至于所活出来的生活形态是一个充满生生不息的福音文化的一个教会。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我的。所以算是我的 thesis 里面的一个 tenet，可以说是我的 hypothesis。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深的一些如果用研究的方式来看，很多的 data，很多的 idea，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人际关系啊，真的是摧残即破，很多就是经不起推敲，一下就像一个泡沫一样，没多久就搞砸掉了。可是我们也看见，这个人际关系之所以这样子的 fragile，不容易去搞定。圣经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描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在以弗所这些外邦人，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可以亲近，看见从亲近神。”到远离神的这个转变，为什么呢？14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他们认为啊，这个外邦人是跟神是，就犹太人是选民，所以外邦人跟神是没有关系的，远离神。所以犹太人呢，也不跟外邦人打交道，只有我们犹太人可以跟神来联系。所以这是在13节里面，好像犹太人他们当时的一个想法。可是事件的改变却不像犹太人讲的那么样的一个简单。因为14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原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论证犹太人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犹太人也是远离神的。而神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和睦。这个在昨天讲到的旧约里面的 shalom，叫做平安和平。到新约里面就翻成发音叫做 Irene，就是我们的 Serene，Irene 平安、和睦、和平的意思，peace，它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它成为我们的平安，它成为我们的和睦，成为我们的 peace。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他将两下合为一，他将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合而为一，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他的做法是用了十字架来废除了律法上的冤仇，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the hostility of the wall，他把它拆毁，把它切断。所以，这个中间的墙的有形的墙，是在过去人际关系当中很明显出现的。可以讲到，在文化、族群各方面，这种有形跟无形的墙的带领。比如说，在有形的墙里面，各位知道这个圣殿的平面图，一个示意图。什么叫做一个短墙呢？就是在外邦人院和以色列人当中，盖了一座差不多3尺高的一个墙，在整个圣殿的地基的平台上面，用这个模型图来各位看见的话，这是圣殿，这是以色列院，这是外邦人院，这个就是所谓的短墙。再换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见以色列院、外邦人院短墙，这个就是圣安东尼楼，就是罗马兵丁驻扎的地方，他们可以随时下来来这个有任何的暴动，他们可以出现，马上来制止。那么犹太人。外邦人不能进来，犹太人可以从这里进去，爬上5个台阶，进到圣殿，然后里面有洗濯盆，有献祭的台，把圣祭牲祭给了祭司以后，祭司去献祭，他们这些老百姓再从这个叫做水门 （water gate） 再从那边出来，所以你看见他从那边下来以后就出口，在这个短墙当中，而在短墙上面呢，也告了很多的告示牌。那么在19世纪的中叶，挖出了一个告示牌，现在存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的博物馆，就是用一个希腊文雕刻的文字，他们把它翻成英文以后，我把它英文的原文我把它翻出来，就给大家看。他说就是没有任何的外国人可以超过这个墙的境内进到圣殿里面去，任何人如果被逮到的话，就要为他自己的生命来负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就是格杀，无论你进来，你的命就没了，你自己看着办。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短墙的切割的外邦人、犹太人，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写到2章14节，我在想他是不是在他脑海里面就深深的映射到《使徒行传》21章的一段记载。27节说，那个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面，就耸动的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来帮助！”他就是在各处教训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地方的。他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这个话因为什么呢？看见一个很有意思啊，一个以弗所人，他的名叫做特罗菲摩，在耶路撒冷里面。所以这些犹太人以为这个以弗所这个外邦人进到这个殿里面去了，跨过那个短墙了。所以呢，合成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抓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关了，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就是安东尼楼的这个百夫千夫长。耶路撒冷乱了，千夫长就带着兵丁几个百夫长就跑下去，就从那个楼房跑下来，跑到平台上面去。看见千夫长来了，就止住不打保罗。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骚动啊！这么一个墙的故事，墙的一个结构就隔开了以弗所或者希腊人跟犹太人这两个不同的族群。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不只是看见好像这种有形的墙的。还有很多无形的墙，比如说在文化上，我们刚提到的种族上， 政治上、经济上，这些都在在的不同各式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文化背景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墙。特别在北美文化当中，我们这群移民教会，北美华人移民教会，包括当然还有其他种族的教会或者种族的族群，我相信我们都多多少少都感受到这种的区隔。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你可以看见说，那个时候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有像应该讲说像希伯来说希伯来话的这个犹太人发怨言，因为他们在寡妇的这个供给的上面忽略了这寡妇的供给，所以就是同一个种族的犹太人，一个讲希腊话，一个讲希伯来话。如果今天换到我们北美的环境里面，我把它画成一个十字架的4个坐标，横轴是地方、本地和异地，纵轴是 Y 轴是文化，是或是语言、同文和异文。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北美华人教会中文堂，我们是在美国，我们讲中文，对我们来说，对吧？那我们的英文堂呢，是在美国，他们讲英文，因为英文对我们来讲是异文。可是如果今天换成北美华人教会的英文堂，他怎么看？他们会认为我们在美国呀，我们讲的是中文，要讲英文呢。那我们呢，中文堂呢，我们是在他们的美国讲他们的文字。所以你看见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形成了在中文堂和英文堂之间的很多很多行事为人、决定方法、看法不同的差异，也是让中文堂和英文堂有时候就变成了在一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里面，或者一个教堂的建筑物里面，我们感觉到好像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族群，彼此之间在至少在敬拜的方式当中可能很少有很多的连结，虽然我们可能是同一家人。这也看到一家人进到教会，然后爸妈往这边走，小朋友往另外一边走的这种景象，一个非常独特的。有人难怪说这个礼拜天早上是美国最隔离最 segregated moment，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这种 segregation 更加的强烈，特别在我们这种移民教会的群体里面。所以教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还记得昨天的分享，教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难道我们要有 cultural distancing 吗？我们现在都在做 physical distancing 或者 social distancing， 对不对？难道一个教会会要这样子被切割吗？这是我们今天想问到的，这个人际关系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一本书Jim Belcher Deep Church， 在中文翻成是教会的大未来，这个是 Gordon Conwell 毕业的一位神学生，在牧会，他在90年代的时候 Emerging Church 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他在 Deep Church 里面曾经对传统教会和所谓的新兴教会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比较，我从这本书里面我把它归纳出来，列成下面几点来跟各位分享。他的观察里面，在传统教会我们所强调的很多是个人性的救恩，新兴教会可能看到更多的是所谓的上帝的国度，我们强调很多的因信称义，新兴教会可能更强调的是整个的教会使命，我们强调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赎，他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的公义，以至于我们带着敬虔主义的色彩，我们要进行六日灵修祷告，他们却认为在群体社群方向当中，我们需要进到当中来服务人群，反正主耶稣快要来了，我们就好好敬虔度日等待主灵，对吧？我们能够守节心清，但是他们却认为要在公共领域里面我们要发声。所以你可以看见现在的环节里面，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属灵时代里边，我们可以说传统教会、新兴教会现在产生的张力越来越大，可是我个人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张力，这应该是互相都必须要兼顾的，在传统教会和新兴教会他们所关注的话题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他们应该同时并进的。就回到今天这个议题，我相信这个议题是大家非常非常的敏感，在这样子的一个种族暴动的冲突里面，我相信很多的我们的第二代的子弟们跟我们的上一代的父母一定有许许许多多非常可以说针锋相对或者是 heated debate 甚至可以互相甩锅的那种场景。 我们就要问，难道我们要被贴上标签说我们是传统，他们是新兴，我们是保守，他们是渐进或者是开放，以至于各方面各说各话，没有办法在一个呼召的群体当中形成一个人际关系上面真正彼此能够互相连结互动，真实的互动吗？就是凯基那句话，教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难道我们要做 racial distancing 吗？这个问题会不断的来挑战我们，特别在北美华人教会，你看见我们可以说是好几面受敌，不只是我们文化的族群的意识，而现在在社会的意识里面，这样子会一个教会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张力。但是我要回到人际关系，为什么我们站的立场是如此的鲜明，如此的强烈？这是回到福音。在这样子的问题当中，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最重要的，是 in the middle of the skin 或者 under 这个 skin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很少去谈，而大概谈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把它讲得非常清楚的东西，就是这个罪，这个 sin。那面对这种罪恶，它所带出来人际关系的破坏，所带出来人的自以为意，以及我们缺乏了解、缺乏沟通，戴着有色的眼镜去互相批判对方，而不愿意去聆听跟接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回到福音。今天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救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而今天不只是耶稣基督，我们更需要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只有他福音的恩典，他才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种真实深刻的人际关系的前提是我这个人要先被福音给更新。我自己没有被福音更新的话，我们刚刚所讲的那永远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彼岸。福音它是一面镜子，有时候福音可以说是一面照妖镜，因为福音它里面所描述的，它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的认知。下面我就花一些时间，我们借着福音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是谁？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真的我们想象这个样子吗？还是我们想象的比我们想还要糟糕？还记得在我们的圣经故事大纲《创造、堕落、救赎跟更新》的这个框架当中。我昨天很快地跟各位分享了堕落这个层面，因为堕落带来的罪，罪带来的人际关系上的破坏。我用一个最简单的讲法，因为现在住在费城不远的地方，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独立纪念馆、独立纪念钟，以及76年7月4号 Thomas Jefferson、 Benjamin Franklin、 James Madison 这些创党的所谓创国的元老、开国先贤，他们发表了这个独立宣言，宣告脱离英国独立13州的殖民地，独立成为一个合众国。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描述的这种记载，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独立宣言。那一天我们宣告脱离上帝而自我独立，可是这个独立宣言所带出来的结果却是一个灾难性的毁灭。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叫做羞耻。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在中国的文化，看看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里面，我们认为这个人恬不知耻，要礼义廉耻，这个耻，有耻这个东西是好事。你看见我们中国文化过去跟我们的教导，但是在福音的自我认知当中，你开始认识到原来羞耻这个东西的存在，并不是上帝原先创造里面所富有的。羞耻是一个堕落的结果，羞耻的概念是来自于堕落的结果。创世第二章，昨天我给你们分享了，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配偶，后面有个伏笔，就是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他并不感觉到羞耻，他们 对于自己的赤身肉体，他们不需要遮遮掩掩。可是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或者有智慧的果子这棵树以后，他们开始知道。你会发觉很奇怪，他们没有知道善恶，他们吃了果子的第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更聪明，更有远见，更有魄力，他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 Oops， 赤身肉体，然后开始要躲藏，然后开始要遮遮掩掩。所以他们有羞耻感的第二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开始假装。他们就开始拿了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要来开始遮掩原本上帝所创造的这个非常完美而无瑕疵，在神眼里面是一个非常的精心杰作的身体。人却开始对这个身体，他没有办法用眼目去直视，甚至让别人来看他自己，于是他要用无花果树来遮掩他自己。而这种假装跟表现的概念，就变成今天我们骂人兽骂他是衣冠禽兽，对不对？其实当时根本不用衣冠，不用衣冠的里面那个人，他真的是人，他不是禽兽。无花果树的叶子换到我们今天现代的话，我可以讲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品味时尚，其实是一种最高级的无花果树叶子。我们都被加工过了，这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最复杂的一个地方。我们借着我们的头衔，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在人面前所受到的尊重，其实它成为我们的花果叶子来遮盖我们，让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那样子的人。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你知道不是的，我们不是那样子的人。特别在这个追求真我的时代，我们就说这个，如果要把打成那个圆形的凡人的话，如果你撕掉你自己的面具，你借着福音来光照你的话，你发觉这个真我其实是非常的丑陋的。因为丑陋，因为见不得人，所以我们开始假装。有这么一首歌这么讲的，现实生活不能等待奇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只要生存非常容易，只要你对人保持一点距离，但是生活不能像在演戏，因为你戴着面具如何面对自己。或许你会真的发现一些奇迹，只要你抛开一些面子问题。或许你会发现人生还算美丽，只要你抛开一些面子问题。这个面子问题在中国人的身上更是越发的强烈。这是罗大佑先生在1983年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整个的经济起飞却带来严重的社会乱象，在那种破碎错综复杂尔虞我诈的人心险恶的环境里面，罗大佑先生像一个社会的良心，他直接道出了整个台湾社会那种假冒伪善戴着面具来与人相处的那种不健康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在想说，丁总们，我们戴的面具，我们怎么面对自己？你戴的面具，你如何面对上帝呢？因为生活不能像在演戏，教会生活不能像在演戏，我们的服饰不能像在演戏啊。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真回到实体聚会的话，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戴面罩的人可能比我们戴口罩的人还多呢。一个追求真我的时代当中，我们却仍旧用这种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告诉我们自己 We are doing just fine. How are you doing? I'm fine. 最近怎么样？还行。其实心里面在流血。第三个福音给我们看到的自我认识是这种自私。在这个自私的环境里面，我们看见创世第二章，还是回答那段经文，刚刚讲到是赤身肉体。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像以前我们唱的这个一首情歌，你中有你，有我，你中有你。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合而为一体，是一个完完全全无私的一种最高的人际关系的表现。可是当他们吃了无花果树，开始知道自己是人肉体，拿无花果的叶子的时候，他们为谁做呢？为自己做。那理论上刚刚前面讲的两人合而为一体，他应该说亚当说 Honey, let me do it for you, 或是夏娃跟亚当说 Let me do it for you, Honey。 结果呢，两个光的屁股跑到石头后面，个人自己做个人的，每个人为自己开始做 所以再回到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中国人讲，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圣经告诉我们，就因为人为己，所以才要天诛地灭。为自己编做裙子的这种 self-centeredness， 它不断一再而再的就在我们生命从最幼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种自私自利自主自求我们个人满足的，它永远是我们的 number one。 而面对这样子福音，它所带给我们看到的第四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出现惧怕了。第八节的后半段告诉我们，当耶和华在园中行走，本来是可以同走同行的那个人和妻子听见这个声音，光听还没看，就开始藏在园子里面，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个人说，你在哪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次一个人所表达的真正的负面情绪，很有趣啊，害怕。当然那个死亡的是神说的，但是当人开始第一次经历的那个最生命当中最深层的第一个感受，情绪上的感受，就叫做害怕。可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当他开始在害怕当中的时候，他发觉他已经不在那个爱的当中了，那个人际关系已经出现了很重的裂痕，神和人际的关系也出现了很重的裂痕了。而这种裂痕的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害怕，没有安全感，他必须要寻求躲避躲藏在一个自己认为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可是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所以耶和华第九节问了这句话，你在哪里？其实 Spirit 去他问我们，你知道你现在离开我们有多远了吗？ Do you know how far you have been drifted away？ 这个害怕的结果所带出来的害怕惩罚，害怕承担后果，我们就开始推卸责任。这个你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了，创世第三章，当耶和华出现跟亚当夏娃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哈，我当然在自己的编剧，我觉得亚当跟夏娃可能还躲在石头后头不敢出来，就是这个一个在那边一个在那边，所以谁告诉你的这哒哒哒哒是这个果子？那个人说，理论上的答案就是我吃了，但是你发觉在我吃了前面加了一句话，就是他给我吃的，那个他呢是你给我的。然后就问女人答案应该是我吃了，但是是蛇引诱我吃的。所以在这个推卸的环节里面，我不想没有听过这句话，从来没有个雨滴会承认是自己造成洪水泛滥的。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都是人家的错，都是别人负我，没有我的问题。大家闲懒懒散，等着吃白饭或者是大锅饭，反正都是人家的错。你可以 finger pointing 任何人家，都是他们的问题，我自己没有问题。没有一个雨滴会承认自己造成洪水的。而丹麦神学家齐克果也讲过一句更犀利的话，我看完这本以后就拍案叫绝。他讲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人类啊，所有的精明都是为了寻求一件事情。他说人类所有精明都在干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能够不负责任的活着。我想想真的是一语道破。我今天赚这么多钱的原因是什么？我请人来做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也没想过我赚那么多钱干嘛，我找人家来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当然找要做我不能做的事情也有。但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活着的这种生活形态真的是一个很急迫，而福音它必须要来可以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镜子的问题。所以 Malcolm Muggeridge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的败坏是最能够用我们的经验来查证的现实，但是在我们的知性上面是最被抵制的一个事实。就是 empirically speaking， 在我们的经验法则里面， 照刚刚的福音来跟我们分析的话，我知道我对号入座那几件事情我都干过，而且现在还在干。但是，我们这种大脑袋人，嘴巴上就必须讲，我们是礼仪之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咱们还没坏到那个地步。Not so perfect, but not too bad。一种50步笑100步的心态，我们在知性上面，我们很难去接受，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居然有这么多的短板。于是我们就带着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看来开始跟人相处，你难，这不就是 recipe for disaster？ 因为我们都被限制的在这种环境里面，以至于我们挥洒开来的时候，就是动辄得咎。所以从亚当到摩西啊，死做了王，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就像我们这些人，也在这个罪恶的死亡的权柄之下，我们毫无能力。我们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之下，我们没办法跳脱。那么后面感谢主，后面一个伏笔，乃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以后你继续往下读，那以后要来之人呢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将来要翻转这个在死亡权势之下，包括我们这群没有在当时的当事人的现场，但是我要跟你讲，在这个犯罪罪恶的国土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共犯，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关系。因此我们的行动是悖逆的，我们个人的性情是自私的，我们处境是混乱的，我们的光景是惧怕，我们身份是奴役，而我们的结局是黑暗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悲惨。在这种凄惨的结局当中，如果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教会，福音好消息就是把刚刚所看到的坏消息把它完全的转变过来，从一个黑暗羸弱贫瘠毫无生气毫无盼望的一种环境，变成一种丰腴丰富，像我们那个人分享的充足愉悦欢欣的这种健康的社群。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福音是把我们召集出来，用福音改变我们，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成为一个具有上帝形象样式的一个教会。但是它的前提是福音必须要在教会里面能够生根，教会要被福音来建造，被福音来更改。所以丁开奥讲说，福音呢给了我们一副眼睛，透过它我们可以重新检视我们的人生，看见神如何预备来塑造我们，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短板并不是我们的 final exam， 它是我们开始预备塑造我们的一个素材，让我们这群不配的 raw material 在上帝福音的塑造之下，我们可以 show off 给这个世界看，我们可以成为向这个世界传递上帝恩典的管道。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福音太重要了，没有福音没有教会，没有福音没有我们现在所要谈的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明天在英文堂中文堂合并的时候我会再提到一下三个道成肉身带人赎罪死里复活的三件重要的elements。这边有一段经文，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至少替我们描述了前面道成肉身和代人赎罪的两段经文两段这个重要的描述。所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他顺服以至于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然后面我们也在其他的圣经经文里面看见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开始宣告死亡再也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死亡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终点，中间的终 midpoint， 而不是 terminal 终结的那个终点。而耶稣基督救赎所带来的一个翻转性的工作，不只是 qualitatively 跟 quantitatively， 它完全 reverse 了，这个福音完全翻转了人类原来悲惨的景象，带我们进到一个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 罗马书，保罗说，如此说来，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因为一次的义行，众人被得以成生命。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了。你看见这个一次性的过犯被一次性的义行所翻转，一个人的悖逆被一个人的顺从所加以这个取代，以至于从罪从死亡得到了生命，从被罪与神的隔绝到宣告我们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用这个英文来讲的话，这个叫做 extreme makeover， 这是蛮早以前的一个 ABC 的一个 episode， extreme makeover， 这是一个 before and after 的对照。 What a sharp contrast， 这个是福音，弟兄姊妹，福音所带出来的转换是如此的巨大。当我们认识到福音是如此的巨大的转变的时候，我们人就要被这个福音深深的给震撼，原来它是如此的强烈，而如此的美丽，而如此具有吸引力。可是很多时候，我刚讲过，在我们不明白福音真谛的时候，我们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就表现，你其实没两把刷子，你呢在外面要吹，你要吹给人家看，哎，你我这个人挺不错的，你看我这样讲，你来表现。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假装，其实你的本质就是这么一个烂，你还要弄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东西来装成你自己不是自己的样子。那我怎么去分别表现和假装呢？我认为表现就是给人好印象，假装就是不给人家坏印象。咱们中国人特别会做，对不对？隐恶扬善，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事情，这种家可不可外扬的概念，你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的肤浅、苍白无力，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把我们的自我表现出来。可是福音，一旦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子的人，而福音可以转变我们的时候，福音它可以恢复人真正的形象。你才是一个货真价实，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所代表的反射出来上帝的形象，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相等对比的，而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这种 hypocrite。 我不想明白我的对这样的意思，为什么上帝的形象、创造人的形象这句话的创造当中是如此的重要，而福音的救赎就是如此的 critical， 因为我们有个 template。 所以带着这样的概念，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5章。那路加福音15章有三个比喻，你们很清楚的，大家都喜欢看这个浪子的比喻，大概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我们就把它带过。第一个比喻羊的比喻可能大家还看一看，但是对钱这个比喻啊，当我开始在学习、在思考什么形象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也是因缘际会，我重新回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的眼睛就被抓住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富人10块钱，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找着了。找着了以后，就请朋友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的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子，为他欢喜快乐。掉了一块钱，找到了一块钱， so what？ 这个经文的内容里面，我们想说，这个好像没有浪子故事那么精彩，对不对？浪子故事你看是多么的这个荡气回肠，这种峰回路转的故事，这个演起来，这个拍成戏才好看。这个嘛，这个3分钟的短视频就拍完了，哎，适合微信发一下好了。失落一块钱，找到一块钱。但是还记得昨天我在跟你们分享创世纪在创造了里面提到了形象的问题。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什么是形象？我用一个钱币来跟各位来分享，我说这个钱币代表的是一个所有权，代表的是一个临在，像一个钦差大臣一样，它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一个 representative， 一个 reflection， 对不对？所以我突然想到，原来找到那个钱，我不只是找到钱币，因为钱币上面有一个像，有一个 image。 我的堕落，我的像， 失去了我的像，损毁了。但是你知道，在我的人生的本性里面，我被上帝创造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一个像，我需要有一个 image 来告诉我自己是谁，我需要它来定位。当我堕落的失去了这个像，或是我的像被形象受到损毁以后，我不断的有个渴望，我要找到 Who am I? 我真正是谁？以至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用品味，用时尚，用工作，用成就，用成果成绩来定位我自己是谁，以至于我开始制造的偶像来取代了我生命当中真正的原来的那个形象。可是福音它不止让我找回来，它更找回来我真正的自我。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他恢复了我人原来尊贵的形象，我的尊严，我的价值，我的目的，我的生命，我重新回到了里面的和谐，最后的那个 shalom。 马太福音22章有一段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就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要去陷害耶稣，他跟西律党这两批人马是完全是对着干的，但是他们要联络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就去见耶稣。他跟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诚实人，把他恭维一下，你什么不逊情面，然后问了一个 tricky question， 问你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当然看出他们的恶意，不要过来挑衅，就问他，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来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在这个银钱上面，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就是正面跟反面，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还记得刚刚的奥古斯都那个铜板，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该撒的归该撒，神的物给神。听见就稀奇就离开了。我从创世纪1章27节，当我看到像，当我看到形象，当我看见诗前的比喻的时候，我重新来审视马太福音22章，当我读到22节、21节、22节的后半段的时候，有点像灵光乍现，我都在想一个问题，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拿来做一种政教分离，这个世界的东西该撒的给他，上帝的给上帝。但是如果我刚用的那三段经文，从上帝的形象，从福音的救赎，从诗前的比喻，就如果今天我甘冒大不讳，虽然约翰说不可以增减这个圣经的话语，我真的很想拍一个电影的话，我下面会想写，我会写下下面这个台词。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现在剩谁呢？现在剩耶稣和门徒在一起。耶稣就转过身来问门徒说，你们身上有谁的像？你们身上有谁的像？如果像所代表的是一个归属权，一个主权的归属感，那么我们身上如果有神的形象，那么我们是属谁的？这代表一个被上帝救赎过来的出来的群体，上帝的主权重新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以至于这个 Imago Dei 神的形象被重新恢复了。当我们恢复了上帝的神的形象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真实的去面对自己。所以福音的翻转的工作是如此的重要，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还在面临这种假装和表现的环节当中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们很少很难真正的将这个真实的自我来呈现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所以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在这个 Life Together 啊，谈及生活里面这本书当中有一段非常让我扎心的文字，我把它翻成中文，我来跟各位分享。他说，一个敬虔的团契不容许人成为罪人，因此每个人都必然会向他的罪 向自己及团契隐藏，我们不敢成为罪人，因为许多基督徒发现在义人当中有真正罪人时候感到难以想象的惊骇，因此我们持续与罪独处，活在谎言与假冒伪善当中。事实上我们都是罪人。刚讲过，福音是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镜子，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罪人，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也是义人，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承认我们自己心中的那种软弱，以至于我们还不相信上帝已经为我们的罪来付上了最高的代价。于是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躲在一个小小的隐藏的角落里面，我们带着一个虚假的信念，哎，有些地方啊，神是找不到我的，我自欺欺人，甚至欺哄上帝，我躲在自己的小角落里面，我安静而隐秘的犯罪。你要在这种环境当中，敬畏啊，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一个话题。敬畏主啊，会叫你害怕，会叫你畏惧，而不是惊讶跟委身。因为你仍旧活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环节里面，我们躲藏，我们隐藏，我们害怕，我们隐秘的在这个地方，以为上帝都找不到我。但是感谢主啊，创世纪三章的这段经文，我刚刚讲过，借着福音的表述，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在害怕跟隐藏当中。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诗篇139篇第七节，如果神任凭我们留在自己的隐秘当中，让我们继续私人的沉沦的话，弟兄姊妹们，那才是最大的悲剧。而福音的美，就是把我们这群百姓，给我们一个越来越能够像他的心，用他全知的目光把我们的心带到阳光之下，让我们来更新，然后我们开始由心内心油然而生的敬畏，来敬畏我们的上帝，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以至于我们开始有能力愿意去顺服，去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是福音，这个是福音它真正的本质，它让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远离上帝。所以 R.C. Sproul 他这么说的，敬畏主啊，乃是认识我的生活是活在上帝的面前，认识这位圣洁的神看着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的结果就是我清楚知道我自己活在神的鉴察当中，我正大光明的生活着，并且以喜乐与敬崇的顺服来跟从基督。福音会让我们由生而来的敬畏，在敬崇和喜乐当中，不再是一个机械式的顺服，一种 dragging my feet 来到教会做这个做那个的馒头的怨言。我们不断的要向自己传福音，弟兄姊妹们。所以说，这福音啊，不是只跟自己说的，啊，对不起，不是只跟慕道友朋友讲的，福音是要跟自己传的，而且是每天要跟自己传的。要知道福音的宝贵，知道福音的美丽。好叫我们去脱离这种假装与表现所带给我们的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以至于福音的新鲜、福音的美丽，成为每一天我吸引我愿意为福音而改变我自己的一个原动力。福音不是给慕道友听的，是怎么福音班里面的 101 的概念，念完 101 以后怎么 move on 到门徒训练去。我有时候一直在想，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朋友，就容许我讲这样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对“慕道友”这三个字，有时候用得太虚浮了。至少对我自己一个人来讲，我当时并不是要，我来美国不是要遇见上帝的，我来美国是要读学会的，要干大事的人，对不对？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一定是远离上帝的人，我从来不慕道的。我现在年纪大了以后，越来越感觉到我决志信主的那一刹那开始，我才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慕道友。我才开始羡慕了上帝他的真道，来让上帝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所以这个是有一次听黄老师黄长老他在一篇讲道里面的信息，我就把它剽窃过来，门徒的表现。他在那边讲到要彼此相爱，对，我刚讲的爱里面没有惧怕，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还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二个门徒表现是怎样能够多结果子，就是我们明天我会给你们分享哥罗西书里面为什么福音可以增长结果，父就得了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因为这样子一个福音的转化，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在教会里面，在群体当中，不只是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群体，我们都有一个由福音而生的这种爱神爱人的心智。所以 Francis Schaeffer 写了一本书，非常小很薄的一本书，叫做 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 基督徒的记号。他就是用了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这两节经文写了这本书，提到了彼此相爱是这个福音所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所生发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记号。他是这么说的，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耶稣赋予这个世界一种权利，借着是否彼此相爱来断定我们信仰的真切性。我们爱我们的基督弟兄的方式是这个世界可以观看的，这表示在我们的差异之中或大或小表达对我们弟兄的爱，即使要付上代价，即便在极大的情绪张力之下也要爱他们。爱他们的方式是这个世界能够看到的，我们应当操练及体现神的圣洁及神的爱，不如此行我们让圣灵忧伤。爱以及他所见证的合一是基督给基督徒在世界面前所披戴的记号，只有借着这个记号，世界才能知道基督徒真是基督徒，而耶稣是父所差派。这个记号是最终的护教，我们事工如果没有带着这个记号，就不会领受到神的祝福。我们帮披戴基督的记号来荣耀天父，如此行这个拼死及受伤世界能看见他并寻求他。他把称为这个彼此相爱的记号叫做 The Final Apologetics， 他说这是 The Christian Mark， 是我们一定要随时佩戴的。我们任何的 ministry 没有这个 mark， 也不会有上帝的 blessings。但是一旦我们带上这个记号，他说这个 dying and hurting world will see him and seek him。 我知道教会即将要差派到 West Cary 里面去职堂，我在这边鼓励将来要分散出去的弟兄姊妹到了 West Cary 这个地方开始来聚集，来带领弟兄姊妹们周遭的社群的时候，鼓励我们彼此把这个 final apologetics 这个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记号高高的，不只是挂在我们的嘴上，更在我们的行动来加以表述。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面对这个透明的关系其实很辛苦，对不对？很大的压力，而且不太好做，真的不太好做。我主日学的明天主日学的时候会再稍微提一下下把我给你们一些比较实际的经验的操作，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来跟你们分享。但今天晚上因为待会我大概再过几分钟我结束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组讨论的时间。但我不想你们怎么会分组了，我希望是当你们分组分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小组长会跟你们开始分享题目，或许你们已经拿到题目了。我在这边稍微跟各位解释一下，我想在小组讨论当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第一个，我希望我们能够尝试的做一些敞开透明化的关系的分享。我知道很难，特别是如果平常不是很熟悉的话，但是知道福音改变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而且说穿了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谁，就是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是谁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邀请别人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看我们是谁。维持这个透明的关系呢，我们进来问到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的冲突，为什么我跟我们的下一代之间有这么多的意见上的分歧，为什么他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或者我们的孩子们说 Why don't you understand? Why don't you see it? 那种概念。我们到底是站在什么样一个自我唯一的角色，还是我们缺乏了解，或者是我们在一个 self-righteousness 里面，我们已经先把人家定罪了。在这种环境里面，我想来大概分享几个大的方面。在我题目，我分成三个题目， 但今天社群关系，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或者是可以坐下来真正交心的一些这种环境，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当然举了几个例子了，你们自己思考一下，是不是？那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真的没时间吗？还是这是个借口？如果是借口的话，为什么？如果是太忙了，为什么？第二个是我对现有关系很满意。我这句话现在不太敢讲，我对现有关系很满意，可是我刚才已经给你描述了我们人际关系是多么的糟糕。你不期待建立更多的关系，I doubt， 因为我刚刚说过，人的关系三位一体的神创造我们，我们有这个渴望。我有自己的界限，请勿跨越。我个人的 privacy， 是不是羞耻呢？是不是隐藏呢？我被别人伤害过，恐惧再度受伤，这个我完全理解。不怪我们弹出这样的话语，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看见福音，它可以愈合我们，福音可以提供一个正确的关系呢？福音可以给人第二次机会呢？最后一个，可能很多人一定会心有戚戚焉的，让大家知道我是这样的人，恐怕他们，哎呀，这个人就，当然我就用我自己开玩笑吧，我就不能做指示了，我就不能做这个，我就不能做那个。但是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我是不是在假装呢？我是不是在表现呢？所以 我刚刚所分享的这个题目里面，你要重新回到福音去检视自己，可能会让你遍体鳞伤，你心里很难过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知道给各位一些时间，我想我待会就准备停下来，让小组长来带领你们进入这样的讨论。那明天主日学的时候，我再提到我们彼此在福音当中，我们如何彼此来服侍来帮助我们群体的建立。希望待会我们的讨论当中可以有一个很开诚布公，希望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方式。但是我要求所分享的内容就留在你们现在这个小组里面为对方的真诚的分享，他对你的信任，你要感激感谢他。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还有一些保留，不怪我们，因为需要时间去学习，去慢慢慢慢的打开我们自己，但是让福音进来治愈我们的伤痕。这是我今天晚上向各位弟兄姊妹的分享。好，我就停在这个地方，请弟兄来带领我们下面的环节，谢谢。